你看我先跟您说，天线的衡量天线的指标是两个指标，一个是灵敏度指标，一个是分辨率指标，对不对？如果两个圆挨得很近，它而且它是小于我的波速宽度，我这个望远镜是没法分辨的，对不对？那我如果想分辨，我就必须把望远镜口径拉大，是不是？但是又不可能做到，那我只能用干涉仪的方法去做，也是拉姆达除 d 啊，这个 d 可不代表望远镜的口径了，是代表两点之间的基线。假如说乌鲁木齐跟上海，我们这两个地的距离可以到3000公里，那这个 d 呢就是3000公里，那你说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提得很高了？我没有算你说0.001角秒或0.几角秒，50米天线肯定分辨不了，100米也分辨不了。那长基线，或者是长不或甚长基线，它就可以分辨了。
就是那这种指向精度，如果和那个指向做完的话，不是得到一个公式，那之后呢，是把这个东西输入到那个控制，比如说那个外置的控制系统里，然后让它自动能够碰到这个转到这个角度的时候，自动运行系统。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我刚才不是给你两个公式吗？德尔塔 A cosine theta 是德尔塔 H cosine C 的那几个参数，你把它放进去，这个德尔塔 A 不是德尔塔，就偏差是在这个整个天区的这个偏差。就是我们不可能就针对某个点，我们是针对就是对这个望远镜在整个天区，它有一个方位角和俯仰角的偏差。
我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只是理论研究基础上，如何用到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比如我做完指向之后，它在所有的点上不再存在这个偏差，那这个是如何做的？是通过控制系统？
我现在我刚才跟你说了，就说，假如说我现在天线我慢了一步，对不对？我要加个偏差，让它如果让它快，就要刚好，那我让它快一步，那这个偏差就是快一步的偏差。我德尔塔 A 就是让它或者德尔塔 H 就是把这偏差要加到它这个控制模型里面。就你现在不是偏，假如说我现在指的是1度1分1秒，我差了什么10个角分，就或者差了一个角分，那我就要补偿，给它硬性的补偿一个角分。
对，这个补偿是怎么做的？
刚才就德尔塔 A、德尔塔 H，我现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这不是用笔算出来的？
啊，
这我们这不是算出来
可不是算出来的，这可是，
最后我们写到程序里面，写到那个控制程序里面，
对，
它会自动。
对，你就补偿就硬性给它了，在什么任何角度、任何天气，它都是这个偏差，这个偏差是通过最小二乘法算出来的，最小二乘法你无穷逼近啊，取到找到有一个最合适的值，那你不可能说每个值都非常好，那有它可能是在40-50度的时候，它这个误差比较小。到了70-80度或者10-20度，它偏差比较大，那你可能就向两边靠。咱不说这个误差，那我画一条线，应该尽量保持在它们俩中间，那这样偏差是最小的。看大家还有什么？因为本来我准备一些程序，但是这个程序我的机器不能运行。所以我就没有给大家拿出来，因为这些像这种程序，你们在那个 NASA 的网站上，或者是那个 Haystack 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我不知道大家有用过那个 Apps 软件的吗？有用过，它那上面肯定都有，就你们可以去下载，就是不用自己编，可以去下载这个程序，怎么计算都有现成的。是可以。我们本来规划6个波段，它是根据不同的科学目标和任务去做的。像 UHF 这2个波段，当时定的主要是脉冲星，那个本来密云就是地平射电嘛，密云最早就是做地平射电的，做星表，还做什么？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另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就是子午工程里面有一项工作，我们要研究太阳风，就用这个频段去，就是 UHF 频段去做。脉冲星轮廓啊，都可以做的。那个什么，你这个事儿你们可以待会吴老师、吴金吉老师，你们可以向他请教。吴金吉老师是咱们国内做脉冲星的权威，你们可以向他请教。 就我就是我一点微薄的那个外出性的知识呢，都是从吴老师那来的，所以你问我还不如问他。另外一个波段 L 波段，当时是要做引力波，就是王先生王寿官院士，以前是北台的老台长啊，他提的用50米天线做引力波，就通过研究脉冲星啊 ，L 波段不是脉冲星那个辐射最强吗？所以通过研究脉冲星来探测引力波，当然这个18公分还有氢二区啊，就氢二区也在这个18公分上，包括羟基谱线也是 L 波段的，就你可以做脉冲星做谱线都可以。活动星系核我看有没有人在，好像也有人在18公分做活动星系核。S 波段和 X 波段当时主要是为了长工程跟测地，因为咱们测地就测大地测量和天体测量用频段最主要两个频段就是 S X 这两个频段，当然了卫星通讯我们嫦娥一号用的 S 波段，嫦娥二号要用 X 波段啊，是叉波段，嫦娥二号用 X 波段，那个嫦娥一号用的是低频的 S 波段。开优波段呢，当时想要做什么工作我还记不得了，就他当时也是有说法的。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广的就是要用它做 holography 和天线指向，这是它六个波段。它是观测脉冲星，观测脉冲星来研究引力波，探测引力波，对，间接不是直接的，
是直接的啊，
对。看大家还有问题吗？
还有望远镜上跟踪上的这种精度有什么考
证？实际上跟踪呢，我们讲的跟踪偏误差是零啊，要求是零。咱们这射电望远镜，一般是一秒钟发一个位置信号给望远镜，一秒钟它动一次。你想，从将地球自转和跟恒就是那个射电源的那个自行，它的速度一秒钟能走多少？走距离非常短。就如果我说我天校准的比较好，我每秒钟发一个信号让它动一下，一秒钟发个信号动一下，你说它偏差几乎就非常小，几乎就没有。所以这种方式呢，我就说那个指向是非常好的，跟踪呢也是非常好的，就现在指向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每秒钟发一个信号，每秒钟发一个信号，它的跟踪就应该是没有偏差的。
那这样子从高抚养到低抚养的过程中，这种重力形变各种各样的
重力形变，你讲的只会影响效率。我现在不是因为校准过了吗？我从高到低也校准了，因为我那个射电分布不是从低到高，然后从东到西。您校准过了，就说明它的那个就偏差呢，就基本能够保证在19角秒以内。但对卫星观测呢，我就跟你讲了，有它叫自跟踪，自跟踪有两种形式，步进跟踪和那个单脉冲跟踪。这种跟踪就是靠上面来一个信号，它收到以后，它有好几个组馈源，然后插模合模，然后把信号收起来，然后来回动，来保证你的跟踪精度。但是这种东西呢，它会降低我们的馈源的效率，就是因为你加了东西了，你这馈源不是在焦平面上了，会比焦平面偏一点，因为咱们那个焦点望远镜的焦它不是一个点啊，它这个焦平面我们叫做埃利面，这个焦平面，就你如果偏出焦平面，那你说你效率就低嘛。就一般我们射电天文不用这种就自跟踪模式来做。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话题。刚才就上位的同学说了，说你能不能给看一个辐射图？这个就是天线的那个辐射方向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06年的9月26号的 我们测试验收的时候，这是方位的那个方位扫描的方向图。我记不清了，用的卫星是哪一颗卫星了？应该是中星多少号？这个频率是7.9G。这就是我们严格按照工程化，就是当时我们参与的测试的人都名必须要签字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这是有责任的，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荣誉也不能随便去签字啊，就是你没有参与的事儿，你不知情的事儿，我建议你们不要签字，因为签字会影响你的声誉，而且会给别人造成误解，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签对不对，你因为大家都很信你啊，对不对，你签了反而不对了，那就不就闹笑话了。这是主办，我们从一个面上看，它是一条线，但它当时你要看立体，它是个圆，这个圆锥啊，一个锥体。那这是个旁办，没，因为在扫描的时候，在天线在扫描的时候，它又有干扰，天线在晃，这个有时候旁办没看到。第一旁办，这是第一旁办是对称的，第一旁办、第二旁都是对称的。我们要求主办和旁办的差是应该是18dB，就这个呢已经做到了，这个。它有刻度啊，你看到是做到了。这是 H 面的，就是俯仰面的方向图。那你这看到，这个是第一旁瓣，这是第一旁瓣，这是第二，这可以看到了。我们要求它有个深度，就是旁瓣和主瓣的有个深度，交角有个深度，而且波速宽度3dB 点、10dB 点是多大，这都能看得到的。就假如说我们这是零啊，3dB 点是多少，10dB 点是多少，这都看到了。看到了下面有个结果，马上就我们五十米天线就出增益，不就说了，我告诉上午跟大家说了五十米天线增益怎么做，就增益怎么测，那用3dB 点和10dB 叫3dB 10dB 点法这个公式，那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就算出那个增益是多少了。那还当然还有两项了，一个是馈源的损耗，这是在实验室要测出来的，另外是面板精度，就是面精度的损耗是多少，这都是有公式算的，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不是我跟你说了说大家很麻烦的事，先测基地值，测系统噪声温度，然后再去算增益，就比较麻烦。因为这种方法，如果你能测出方向图，那用这个公式，有3dB 点3dB 10dB 10dB 的法，它这个公式名字叫 SSOG 杠210，这个方法就可以算出增益，就增益大家就会测了吧。方向图也会测，方向图就是你扫描嘛，扫描这个卫星，或者提前去过去以后等，咱们扫都是同步卫星啊，就去扫了，这样增益也就出来了，增益出来效率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G 等于四派 a 方除，我记不清四派 a 方还是四派 a 除拉姆达平方再乘以效率，你换一下不就效率就出来了？这张表呢，就是五十米天线。当时的就设计指标和测试结果，这一栏呢，这一栏是频率，就是我们测试的是在哪个频率测的，这是技术要求，五十米天线 UI 327兆的这个效率应该达到50%，增益是42 SX 是五，效率是50，增益是59 ，X 波段呢是48，增益是64，那这上不是都有波速宽度、方位的波速宽度、俯仰的波速宽度。然后呢，就是三 D 那个是，记不清10dB 点、3dB 点的啊，这个宽度。然后呢，表面公差就是天线面型的表面公差，在不同频率它的公差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可以测出来的。然后呢，馈源的差损就是极化器、馈源喇叭到极化器这段，合路器、极化器这段差损，包括馈线，它差损多大，我们都可以测量，准确的测量出来。测量出来以后呢，我们那这个结果就有了。对 ，X 波段，我们设计指标是增益要达到64.37dB， 但是最后做到了68.37，就是这个指标是超过，就实测指标是超过的设计指标，就说明我们这个系统设计是合理的，而且是结果令人满意，就我们这个系统是设计是，就是设计方法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至少知道了，我们知道了那个波速宽度，知道了 Z 增益，那我就你们我们讲的天线辐射特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我们就知道了。下面呢就是机体值怎么测。机体值呢我们是采用国军标，刚才我上午给大家讲了国军标1990-94的这个201方法。201方法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是对这个有严格的规定。它首先讲测量条件是什么，就大家按照测量条件去做，测量方法，然后呢试调员选择，它都全部都有要求，包括你这个外因子怎么测，然后呢那个就是这个应该重复取值怎么取等等吧，就是上午我给大家讲的那些方法，跟就是按照这个201的方法来做的，你根据这个进行测试，这个结果就是正确的。下面就测试方法我就不说了，反正就这个你那个你们需要考那个201方法，我可以考给大家，大家下来可以看一看。这张 Excel 表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次测试的，为了测试专门做的这个表，你们看啊，第一点咱们不是要测冷源热源，冷源常温负载对卫星和偏开卫星，不是有个外因子吗？实际上我们测的第一测出来是，我们现在对的是对先锋座，做第一次测量的时候对准有个电平值，对不对？这是电平值，看大家看到了吧，是93.17，这是幅度值，外值呢相当于5.83。那个我偏开后就现在是对准圆了，再偏开这个信号呢衰就下降了5 dB， 变成3.883。这样下来以后呢，你不是外因子，这上面有公式的，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它外因子就出来了。外因子出来以后呢，不是还有五个系数，大家记不记得了？有五个系数啊，这个五个系数呢，就我们严格按照这规定，每个选取。就是对每个系数进行选取系数，通量密度 S 大家不是看到了吗？有一个值，通量密度，然后呢是 K1、K2、K3、K4，最后就会得到一个机体值，这机体值有公式的。抱歉，我接个电话，喂。哎，你好。哎，于参谋你好。啊，对，我们那个因为这周没有时间了，我们上次跟那个谁，跟黄磊在说，我们下周找个时间碰面啊。下周一没有人，我们都到地面站去了。啊，对，我们想找周，我因为我现在在贵阳，我想商量一下，因为我一个人也不行，具体的办事不是我办的，我商量以后告诉你们好吧。星期一不行就星期二，咱们因为星期一我们要那个设备进现场，啊，我尽快告诉你好吧。哎，好，谢谢啊，哎，再见啊。就这个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多次测量的结果，最后有个机体值。这个机体值呢，就是你可以看，就是每项参数我们怎么做的。你像我给你点一下，你就看一，它是这个参数是什么，这个参数怎么来的？你看，都全部都有公式啊。你包括看二怎么来，它这都是有公式的。因为我们在下面，因为做测试时我们肯定不会说每个数据都去算，我们肯定会做一个表，做一个公式。Excel 表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一个工具，就是如果你们有需要的可以到我这考，我这个东西也不保密，就可以考给你们，没问题。但是你们拿可能我想就是你们要这样吧，就是以后要做这工作，这个事儿反正是自己做，肯定是对你们进步是有好处的。 大家就看着我们有什么，第一次你看我们对先后座做了几次，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对什么金牛座对天秤座都做过，对不同的原座结果都差不多，说明我这个测量是正确的，我选取的参数也是对的。
嗯，
我想那个上午能就是这举例就跟大家举到这儿，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包括从硬件设备到测试方法到结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休息会儿啊还是接着干，因为现在马上四点了，那就咱们休息到四点，还有十分钟，或者是休息到四点十分吧。
我想问一个那个，就是刚刚你就是有一系列估计点在这里的时候，
不是估计点，是测试点
啊。对，有些在测试点的时候，你要估计一个就是更好的点，对吧？
不是估计，
我
到你是我用最小二乘法来求出一个最好点
啊。就你这个这些点，然后用最小二乘法去求这个最好的点。
你看我实际上是
啊，我知道。
你看我不在坐标系里，我这个点是分布的乱七八糟，对不
对？
那我希望找一条线，对不对？然后它两边。到它这个德尔塔到这个德尔塔基本上是大小差不多，对不对？
嗯，
如果能做的刚好两边都差不多，那就说你修正的比较好，不偏不倚。
那你只是说这个离这个还有这个方向？
对啊，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这个坐标系统就是很多点嘛，就是我要跟它比啊，这是这个点，就是所以现在找一个比较好的点，如果这点落在就是这个偏差落在这个范围里，咱现在不是外面很多点吗？我这是19角秒的这个范围，如果这点偏差都是把它能修到这个范围里边，就是我们修正好了，也不可能全部修正到这个点，修正到一个范围里边。我们是
啊，这个方法就是最小二乘法，
19角秒的 RM 均方根嘛，用计算的就用最小二乘法做，最小二乘法不是最优嘛，无穷逼近，就这么到
了。张老师，我有件事情先问你确认一下啊。就是我前面看你就是今天几个方向测了那个误差嘛，如果在不考虑时间情况下，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误差只跟天线的这个指向有关系？
是，那您能说得清楚点吗？
我过来。前面不是就是说是那个给我们看了个表格，就是说你测那个50米天线以后，就是说是测每个点那个误差嘛。那么就是
不是每个点，
就是那个德尔塔 A 和德尔塔 E 嘛。
对。
那么哎，就前面那个，就你刚刚已经放过了，再过一张。对，就这一张。那么就是说我前面你那张大的表格也看了一下，就是它每个方向这个德尔塔 A、德尔塔 E 都是不一样的嘛？
是肯定不一样呀。
那么就是说，这个德尔塔 A 和德尔塔 E 就是说是在不考虑时间的情况下，只和天线的指向有关系，
对
不对？那么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再往后这个数据处理好像就是说不是很合理，因为你们就是说有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点一厢情愿嘛。
那你说怎么这边？
如果让我想啊，我有个这样想法，就是说，我先不考虑时间因素嘛，你反正几个方向都做了。我认为比如说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比如说你这两个点之间这个误差这个变化是连续的，
误差变化不是连续的，
但是
首先我给你声明，我是选取的这个覆盖
啊
你看这是个天球坐标系，我在这个点测量的就是德尔塔 A 和德尔塔 A、德尔塔 H 跟在这个点测量德尔塔 A 肯定是不一样的
啊，
对不对？而且它也不是连续的，
不是，我认为它这个变化是连续的。
你怎么认为是连续的？
不是，你听我先说完啊，我就先这么认为。那么就怎么样呢？我如果认为它是连续的，我可以用这些现有的点，比如说我有足够的点数。
你看，
啊，
我就说你这个是一厢情愿的。你现在如果系统差，如果说这个系统差是固定死的，那我就不用修正，测一个点就可以了，对不对？
啊，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啊。是这样，就是说，那么比如说，我可以做出一个，就是跟你那个天线那个功率方向图差不多的一个误差分布图。
可以啊。
一个立体的。那么然后比如说这个图里面我用那个基坐标把每一个点的那个就是说是这个数值和误差存在一个数据文件里面，那么当我用天线观察某一块天区的时候， 我把这个体坐标这个数据库调出来，然后我找跟他提的，就是跟他靠的最近的，这样做不是精度更高吗？
那你的代价，你想过你的代价吗？
先不想代价嘛。
不，你咱们讲，现在我们讲实际的，不讲理论研究
啊。
那你知道那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做出一个模型来，对吧？每个点的模型可以做出来。但是你要考虑到，因为我们采样点不是连续的，是间隔的。对对，我没有说严格按照什么5度、10度、1度、2度去采，或者什么1秒、2秒去采。也许我这个点是。这个点，假如说我在一个时刻做，可能下个点是在10分钟以后做，或者20分钟做，那这个点在半个小时以后再做，因为这个时间间隔也，首先是间隔不一样，你选取的那个角度也不是连续的，对，那你说，如果像你的想法，你说是连续变化的，它是连续变化的，那我呢，做这一个点，那这下个点不是就也覆盖了？系统差是，如果系统差是固定死亡，下个点就也不覆盖了，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近似认为的，不然的话，你如果说用这个阿根法啊，
不是，你看我先跟你讲，因为天线它在运动的时候，不可能说运动的非常就连续平稳
啊，
它因为你这个不能做那么很圆啊，它有就是积累，就是那个应力的积累啊，积累到一定时候它要释放，一释放呢轮子要滑一下，轮子一滑
啊，就是那个静摩擦力吧？
对，它本来是滚动摩擦，变成那个就那个。就是静摩擦了，就滑一下，那滑一下，你说你这个本来你说你本来是连续的，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突然冲跳起来了，你说这你怎么办？你就跟不上了吗？这个释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在释放，因为你的起点是不一致的嘛，你在任何时间那个天线都可以动，那你这应力释放时间和时间间隔都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很难以控制。我们现在在测试的时候，这个点可能会碰到，也许碰不到。碰到的时候呢，那它有个大偏差。碰不到呢，它就比较好。那大部分如果碰到多了，那我们可以把它多做几次，它可能就概率嘛，它就可能会碰到呢，我们就把这个偏差就可以把它算进去以后呢，那你就到了这个到了啪抖一下的时候，把这个也让你保持在19焦秒的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如果像你这样做呢，那没问题，你的代价太大，你要每个点每个点都做，那你就必须采样连续、间隔连续，对不对？而且每个这种突变。你都应该捕捉到，
因为我就觉得吧，你这样做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数值是这个数值的量是减小很多了。
对，你看我们想，这是工程做的，对不对？你要做科学研究，那你可以做的非常细都没有问题的。那你想，你要建这么一个点，你每个点都考虑到，那是不大可能的，对不对？而且你也没法采样。你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
我跟你说
啊，就假如说你看，你说你的身体一直很好，对不对？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得病吗？不知道。
那你这个的话，我也不知道你这个，
我
什么时候变化？
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化。那我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我把这个点，我多做很多次，碰到了这数据就有了嘛。也许这数据不完全，那不完全总比没有好吧？
那你这个等于说是随机采样了。那么像我，如果说我的方法做，我可以按照比如说隔5度、隔10度，
可以没问题，
我可以找这样给
你。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偶然的突变，
那你也不一定能碰到突变。
是啊，没问题啊。所以我就说你那种做法，不能做研究是可以，做实用是有问题的。我可能在做很多，我可能会碰到几个突变，对不对？那你说你要严格按每个点去做，那就有可能碰不到。
那我再问一下啊。像这种天线如果校正好以后啊，一般就是说这个参数隔几年要就是说改一次。
不一定，一般我们每年都在改。
每年都在改啊，
一两个月就改一次。
那是这个代价是高
的。对，你口他们天线口径大了，形变大、
啊，
重力形变大，包括今天来了风哗一吹，对不对？大风再加上去以后，它天线形变可能就变了呀。
这个校正方法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嘛？
就通用的方法。
通用方法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哪怕稍微偏门一点的？
好像没有。最普通最通用的一种方法
啊。还有个问题啊，你前面就给我们看了，然后就是最后那个测试数据嘛，就是说是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说你原来就规划那个数据啊，是就是说那个天线效率随着那个频率的升高是降低的，但你实际测出来是随着频率升高，你的效率也在增高。
我们50米有它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它照明口径不是严格的，假如我们规定是30米照明口径
啊，
那你要你的那馈源的照明就应该是30米，那它比30米口径大了，那你能量就大了嘛，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周围有一圈网的吧？低频的时候是在用
低频时，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讲的效率曲线是，假如我们画效率曲线的时候，它是随着 那个角度的下角度的变化它是下降的，对不对？
对。
我们做效率的时候，增益，我们就天线做增益的时候，设计增益的时候，天线效率频率越高，增益是增加的，不是下降的。你可以算。